鲜花会凋零，绿城不常青，人生多磨难，真理难践行。这一切的根源都因天上发生的那场善恶之争。预言之灵为您驱散迷雾，天启圣经为您解开谜团。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查善恶，主讲王静之博士。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查善恶。今天我们要借着创造来看上帝是如何回应天上的这场征战。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一路的带领。主，我们感谢在这场善恶之争中间，主你有你的预见，你有你的计划，有你的应对之策。虽然我们人类也陷入这场征战之中，主，我们感谢你为救赎所付出沉重的代价。主，愿我们今天在一起考察你创造的计划的时候，我们求主圣灵帮助我们明白主在创造背后所表现的智慧和旨意。主，我们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上一次呢谈到了天上的堕落，一个天使从路西弗变成撒旦。那么上帝是如何的应对这次的善恶之争，以及在这场天使的征战中间所留下的许多的问题。我们先请大家看一节经文，这段经文呢记载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第十一节。启示录第四章第十一节它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在描述天上的这个是活物以及24位长老他们是如何敬拜上帝的时候，有这样的一段话，他们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那么请大家注意啊，在这里边呢，他赞美主，赞美上帝，说上帝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配得，一样东西，一个人啊，一个事物配还是不配，说明呢在一个人在做出结论说某一个人配什么的时候，那么他之前呢是做出了一个判断，做出一个判断，通过某一件事情证明啊这个人配得如何如何如何，这才表明了他的这个判断的啊这个结果。那么天使24位长老在这里赞美上帝，说上帝是配的，这个主是配的荣耀尊贵权柄的，借助了什么事情来证明这一点呢？借助了创造万物来证明了这一点。什么事情导致他们要做这样的判断呢？那很明显的就是天上的善恶之争导致了天上留下了一些疑问。米迦勒究竟是不是创造主啊？米迦勒和其他天使看上去不都一样吗？那么怎么样来证明他是创造主？哎，这里边呢就说了他要创造天地万物。我们上一次呢就提到怀斯姆说，这个天上叛乱之后，把撒旦他们赶出天庭之后，上帝呢就立即执行造人的计划。那么这段提示呢也告诉我们，这个创造天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天地的创造和天上的善恶之争呢，它是有一层，你在时间上它是有紧密的相连的啊，它是我们难以确定，就是究竟这个创造的这个创造周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但是呢它和善恶之争在天上的爆发以及处理撒旦，那很明显的是非常的接近啊，时间上是靠近。为什么呢？因为天上 把撒旦赶出天堂的时候呢，他是把他赶到地上。而怀圣母说，这个上帝之争把天上的天使赶出去之前啊，赶出去的时候才决定啊，要把他们啊，要把这个人呢尽快的召出来。那么说明呢，在把他们逐出天庭的时候，地已经被召了，而这个时候人类还没有造，而整个创造的过程也不过就是六天就完成了。那么我们大致可以来啊确定这个天上的战争爆发的时候，那么上帝呢应该是以创造来回应在这一场征战中间所留下的关于上帝的品格，关于啊我们上次提到就是上帝你造这个路西弗以及这些天使是不是本来就有瑕疵啊？如果他本来就有瑕疵，那么他们最后出现一些问题，这个是责任还是在你这位创造主，而且你所制定的内在的而没有公布没有说出来的那个律法本身啊，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这些天使都是能够有这个能力来遵守的，那如何证明啊？他们现在已经犯罪了，如何证明你的这个律法它是合理的呢？在天上的叛乱发生之前，上帝他没有宣布过他的律法，我们可以说呢，他用了一个这个心照不宣的这种方式。在弗山宝训第五章主导文这一章呢，有一段话说，上帝的旨意已在他神圣律法的律例中表露无疑了，而这律法的原则也就是天国的原则，天上的天使所求取的至高知识莫过于了解上帝的旨意而奉行他的旨意，也就是他们尽其所能的从事最崇高的服务。但是在天国所呈现的服务并非出于守法的精神，当撒旦背叛耶和华的律法时，天使们才产生了有律法的思想，好像是感悟一件从未想到过的事一般。也就是说，在他之前他们没有感觉到有这么一个律法的存在，就是凭着爱，凭着对上帝的顺服感恩来敬拜上帝，而这个时候突然知道啊，原来还有一个律法的存在，那么这个律法的原则本身有没有问题？如果是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出在叛乱的天使之上，可是如果这些真的是有问题的话，那责任呢还在上帝，那么你就真是要像撒旦所说的一样，要把你的律法修改过来。所以这些隐藏的问题就是因为天上的征战了所发生的问题，必须有一个解释，有一个证明的机会。但是天使们已经在天上生活这么长时间了，你如何来证明他们被造的时候是完美，是没有瑕疵的呢？而且你又来如何证明天上的这些天使，他们原来是上帝赋予了他们足够的能力、意愿啊、自由的选择的能力等等各个方面，为守好上帝的律法，他们是有足够的这种潜能的，怎么证明这一点呢？所以这些问题啊，在上帝在创造我们这个天地的时候，就都将这些问题的考虑进去，以创造这一件事情来回答天上可能因为这个善恶之争所留下的种种的疑问。我们在善恶之争的焦点问题上面呢，曾经讨论过，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焦点就是上帝的品格，你上帝的品格样式究竟如何？所以这些问题呢，也在善恶之争啊，在创造之中啊有考虑。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米迦勒的真实的身份和地位。在天上呢，他是以天使的形式出现的，那么他是否就是上帝所宣称的那样，他就是一切的创造之主呢？那么现在呢，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啊，如果是米迦勒来完成天地万物的创造，那么就足以证明他就是上帝之子，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所有一切创造的根源。 我们下面来选一段这出埃及记的一段文字，来说明米迦勒他在地上所取的形态啊，请看出埃及记的第三章，这里的摩西啊去何烈山，第二节就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那么第四节就说耶和华上帝见他过来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上帝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所以你看呢、啊、这个这里边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他以什么样的形式啊出现的呢？他是以耶和华的使者的形式出现的，也就是说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的天使，他是以一位天使的形态出现的。那么我们圣经亚伯拉罕，那呼召亚伯拉罕的这一位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他在地上的表现的形态，他就是这样一个天使的形态。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天上看到米迦勒是以天使的形态表现的，那他在地上呢，这个亚伯拉罕的上帝以天使的形态表现的。我们给一个简单的证明，就是说这个米迦勒啊，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向摩西显现的，就是向亚伯拉罕显现啊，呼召亚伯拉罕的这一位上帝。那么在创造之初，天地万物都是由亚伯拉罕的上帝所创造的，而亚伯拉罕的上帝又是以使者，以天使的形态出现的，那么就让我们能够看到完成地上的这个创造的就是米迦勒。所以天使在启示录的第四章第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这就表明了这个米迦勒确实就是一位创造之主。所以撒旦对米迦勒的真实身份的质疑，在借着创造的这一个过程被有力的回击，做了一个无可置疑的这样的一个答复。那么在这个动作之前呢，天使如果是反抗米迦勒的话，你还不能够那么明确的说他就是反抗一位创造之主，因为没有，毕竟是没有看见过啊，是要凭信心接受的。可是现在呢，亲眼看见这个米迦勒参与创造了这个天地万物，继续反抗他，那不就是更加直接的明目张胆的一种对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之主的一种背叛吗？米迦勒的身份通过创造而表现为真正的创造之主。那么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那天使他们被造的时候是否是完全，是否是没有瑕疵的呢？这一点呢，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曾经也提到过，上帝呢反复的重复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一切他每造一天的时候，就是说这些所造的都是好的，也就是说他的所造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是没有瑕疵的，都是好的。那么当人类被造的时候，上帝直接的宣布说这是甚好，非常的好，比之前的还要好，没有人能够对此提出疑问，而上帝也不说谎。所以呢，很明显的，人类的被造它是完美无缺的。如果说比天使的级别还低一点的人类都是完美无缺，那么比人类还高一点的这个天使，他们被造的时候，那就应当是更加的完美，更加的没有瑕疵。那么这样的话，天使犯罪，那问题就不出在上帝的这边，因为上帝没有造一个有瑕疵的产品，而他所造的一切，包括就只是地上的地啊，甚至于走兽等等，都是完美的，都是没有瑕疵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上帝的旨意，他的律法是否合理啊？是不是天使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到？那么我们现在你看到了这个人啊，他这个级别比天使低一点，如果人能够做到，那天使就没有理由做不到。上帝的怎么样来 表现他的要求是合理的呢？我们在地上看到的是在创造的过程中间，上帝制定了婚姻法啊，又在一切的天地万物被造完的时候，上帝呢确定了安息日。那么怎么检验这个人他是能够守好上帝的律法，遵循上帝的旨意的呢？上帝设立了两棵树，一棵生命树，一棵善恶树。生命树和其他树上的果子都可以随意的吃，可是善恶树上的果子只要不去吃不去碰就完事了。就这一个检验的方式体现了上帝的律法的性质，就是你这棵树人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就是你可以伸手摘其他的树，你就表明你有能力不伸手摘这一棵树。如果说上帝要求人做某一件事情的话，还有可能留下任何疑问，说这个人是不是没有能力完成这一点呢？但是现在上帝的要求，他的检验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只要不去做这个事儿，别去碰它，别去吃它，就完事儿了。啊，说明啊，他的要求非常的公正、简单、合理，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那么如果人有意的没有做到而违背的话，那么问题不出在他的律法之上，而出在人个人的选择之上。人问题呢，不能把问题归咎在上帝身上，而是这个受造物自己误用了上帝所给的这个能力和自由选择的这种意志。如果人完整的、完好的遵守上帝的旨意，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甚至于人呢，他是可以生育的。在这一个方面，上帝说你们要生养众多，这个在天使他是没有生育的，这个功能是天使从来不曾体验过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如果人遵守上帝的旨意，他们对他们所生的这个孩子啊，在这个抚养的过程中间所表现的种种的爱，也就从一个小的方面表现了，作为造物之主对于他所创造的一切的生灵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如果人一直的听从上帝的旨意，那么他会在他的生命中间不断的从深度广度啊来表现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这样就会不断的来打消天上因为善恶之争所留下的关于上帝品格和样式的一种任何可能的种种疑虑。那么上帝创造人类呢，吩咐人类要生养众多，祝福他们要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但是这个使命本身呢，它是一个训练营，因为最终上帝的目的呢，还不仅仅是让人只是管理一下地上的这些东西。我们在救赎计划的第一章最后一段我们曾经读过，那么这里呢，我们再把这段话介绍一下，说天父与他的儿子商议，要立即执行他们创造人住在地上的计划。他要先给人类一个试验时期，以便在他得以永保安稳之前测试他的忠诚。如果他受得起上帝所认为适于加在他身上的考验，请注意下面这段话，他最终便要与天使同等。他将要得蒙上帝的眷爱，并要与天使互相交好来往，但他并不认为将他们置于悖逆权势之外是合适的啊。就是说最后人呢还是不能够就是不给考验啊，就是说他还是有可能背叛的，就是要考验他们。但是人最终他是要和天使同等的，他交往的对象就是天使，也就是说他会和天使成为同事。那么很明显，这潜台词这留下的三分之一背叛的天使所留下的空缺就将会被人类所替代。路加福音的第19章，这里呢是谈到一个贵胄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 那么回来以后，他就把他的十个仆人叫来啊。啊，他当时叫了十个仆人，后来他回来以后呢，就来检验。所以第十五节说，他既得国回来，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啊，那么头一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一锭这个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了。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理十座城。第二个上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主人说，你也可以管理五座城。那么这里边呢，这个忠心的仆人，他们呢会管理十座城和五座城。但是我们知道，整个善恶之争结束的时候，从天上降下来的地上就一座城，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十座五座又在哪儿呢？哎，那么这里边呢，就是可能这个十座城和五座城就是指那些未曾堕落的诸世界。那么这些被赎的、得赎的、经过考验合格的人类，将要替代曾经的天使的工作，成为上帝的使者，与其他的忠实的天使一样，往来于天地之间，往来于全宇宙，带着上帝的旨意来寻访啊，来与诸世界在诸世界之中往来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崇高的、非常我们今天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的一个高尚的这个工作和任务。上帝对人类所设定的这样的目标啊，这是超乎人的想象之外。在教育论的第18面第三段上面有一段话，原文的第十八面的第三段说，上帝对于他儿女的理想超过人间的最高理想，敬虔与上帝相视是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在学生面前有一条需要不断前进的道路，有一个目标要实现，有一个标准要达到，这包括一切良善、纯洁和高尚的事。他要在真知识的每一学科中努力前进，始终不渝。借着他的努力，在他面前必出现高尚的目标，这目标高过单单自私和属世的利益，犹如天高过地一般。那么当人类的救赎的计划完成之后，上帝原本的目标又被恢复，这个时候人类的这个所要达到的状态就是上帝原本造人的根本的这个旨意啊。请看善恶之争的最后一章有这么一段话啊，说在那里永远不衰残的心智要因思考创造之能的奇妙和救赎之爱的奥秘而得到无穷的喜乐，再没有残忍诡诈的仇敌来引诱人忘记上帝。人的各种才能都要发展，一切力量都要增强，知识的追求不会使脑力疲惫或精神穷竭，在那里最伟大的事业必能推进，最崇高的志向必能达到，最雄伟的愿望必能实现。但此外还要出现新的高峰需要攀登，新的奇迹需要赞赏，新的真理需要推究，并有新的目标让人发挥脑力、心力和体力。这个向我们展示这个一个完全就是永远无穷的一个目标啊，这个在人的面前呢需要出现，这个是在永恒的岁月不断的追求也不能穷尽的美好的一切。那么如果我初造的人能够遵循上帝的旨意，那么也这个上帝借着他们所建立的，借着他们不断的生育啊，就所建立的这个人间的天国就足以向撒旦这样的背叛的天使证明，遵循上帝的旨意是建立一个国度的唯一的正确的方法。那么撒旦这种篡夺天国国度之争也就会被轻易的就会被平息下来。整个宇宙之中啊，因为天使的叛乱所造成的空缺混乱，将会由 新造的人类来填补、来替代，所以呢，还是会恢复在没有叛乱之前的有序。所以我们从这个人的创造，从天地万物的创造，我们看到一方面上帝证明了米迦勒就是实实在在的创造之主，另外呢也证明借着按照上帝的形式和样式，形象和样式造人，反映了上帝的品格，他是有证明上帝的美好品格的这种潜能。第三一个方面呢，借着人的受造表明天使他们的受造是完美无缺的，同时借着所给出的律法以及检验的方式，表明了上帝律法的合理性、公正性和可行性。同时如果人在这样的环境下的生长，也可以表明人在真善美方面不断的进取，说明给人自由意志的这种正确性，让人呢不断的在真善美上面发展、成长成熟。借着人类的创造和人类的生育，如果这样持续下去，那么将会在地上出现一个非常和睦、非常荣美的一个地上的天国，那么撒旦的这种建国计划也就会被粉碎。所以我们看到啊，上帝在地上创造天地万物以及人类，不仅是表明了上帝的智慧、能力、全能、荣耀，而且呢他是把善恶之争借着这个创造的计划以及它的发展，来回答善恶之争中间所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如果人类一直遵守了上帝的旨意，那该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世界，那地上就不会有灾难，不会有罪恶的临到。可是上帝的这一切的安排，因为人类没有能够经受住所临到的试探，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那我们在下一讲来讲地上的堕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你借着圣经让我们能够简单的一窥你创造的奥秘。主啊，你的旨意是何等的完美，但是罪恶让人类背离了你的旨意。求主你帮助我们不断的借着圣经来明白主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借着圣灵的大能来不断的帮助我们恢复上帝造人的计划，恢复人类因罪恶而失去的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